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ambridge IGCSE, June 2025 examination,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aper 2,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urn over now.
练习一，问题一至六，你将听到六段录音，每段录音两遍，请在相应的横线上回答问题一至六，回答应简短扼要。每段录音后会有停顿，请在停顿期间阅读问题。
录音一，明天是个大晴天，我们一起去爬山怎么样？我要先去看牙医，上午10点的预约。你觉得太晚的话，我们周六去。没关系，我等你。好的，我一回来就去找你。
明天是个大晴天，我们一起去爬山怎么样？我要先去看牙医，上午10点的预约。你觉得太晚的话，我们周六去。没关系，我等你。好的，我一回来就去找你。
录音二，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向您预报春节期间的天气情况。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华东地区今天晚上将迎来一场大雪，沿海地区将大雪飘飘。而在西南地区，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即将开始，将在蒙蒙细雨中迎来新的一年。 观众朋友们好，现在向您预报春节期间的天气情况。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华东地区今天晚上将迎来一场大雪，沿海地区将大雪飘飘。而在西南地区，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即将开始，将在蒙蒙细雨中迎来新的一年。
录音三，暑假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开学了。你都做了些什么？我在一家儿童听障中心工作了3个星期，跟孩子们做游戏，还教会他们做饼干，挺有意思的。你是怎么跟那里的孩子交流的？刚开始。
用纸和笔交流，后来自学了简单的手语，都用上了。暑假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开学了。你都做了些什么？我在一家儿童听障中心工作了3个星期。 跟孩子们做游戏，还教会他们做饼干，
挺有意思的。你是怎么跟那里的孩子交流的？ 刚开始用纸和笔交流，后来自学了简单的手语，都用上了。
录音四。小月，这么新鲜的蔬菜在哪买的？
爸爸，这不是买的，都是我自己种的。
你自己种的？你从小最怕的就是小虫子，怎么可能刨地种菜？
别小看我，一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就什么小虫子都不怕了。
小月，这么新鲜的蔬菜在哪买的？
爸爸，这不是买的，都是我自己种的。
你自己种的？你从小最怕的就是小虫子，怎么可能刨地种菜？
别小看我，一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就什么小虫子都不怕了。
录音五。女士，您看中的这款三人沙发是卖得最好的一款，非常舒适。
是的，我决定买这款了，不过有点超出我的预算啊。
别担心，您可以先支付 45%， 余款在12个月内分期付清。
是吗？那太好了。我怎么办手续？
只要填好这张表就可以了。女士，您看中的这款三人沙发是卖得最好的一款，非常舒适。
是的，我决定买这款了，不过有点超出我的预算啊。
别担心，您可以先支付 45%， 余款在12个月内分期付清。
是吗？那太好了。我怎么办手续？
只要填好这张表就可以了。录音六。恭喜你获得这次才艺表演的冠军，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你有什么感想吗？
过奖了。其实，我觉得别的选手都非常厉害，特别是韩国街舞组合的表演人气最高。跟他们比起来，我的体操舞太小众了。我的目标不是超越别人，而只是超越自我。
恭喜你获得这次才艺表演的冠军，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你有什么感想吗？
过奖了。其实，我觉得别的选手都非常厉害，特别是韩国街舞组合的表演人气最高，跟他们比起来，我的体操舞太小众了。我的目标不是超越别人，而只是超越自我。
练习一到此结束。练习二，问题七。你将听到一段关于中文老师对美丽废物的看法，你将听到两遍，请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请先阅读一下问题。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社交平台上的信息快速流动，打破了地区和人群的界限，已经逐渐形成网络文化。网络流行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当我听到美丽废物这个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个贬义词。这指的不就是光有漂亮外貌但没有头脑的人吗？跟年轻人聊天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废物在网络文化中指的不是人，而是用品。我的想法真的太过时了。美丽废物可以是文具、挂件、玩偶等等，这些东西的确让人喜爱，但有些没有实际用处，时间久了又不舍得扔掉。最有代表性的美丽废物就是那些在主题乐园里可爱的玩偶和各种冰箱贴。为了跟乐园里的卡通人物合影，人们不惜花重金购买的头饰，一旦离开乐园，就立刻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去主题乐园感受快乐，在购物节上放纵消费，可能是让年轻人放松的方式，但实际上，选择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那么的困难。因此，盲盒和福袋随之出现。盲盒里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开盲盒那一刻的惊喜。福袋这个名字很讨喜，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省去挑选礼物的时间。盲盒也好，福袋也罢，打开后就成了美丽废物。有人说，美丽废物尽管不实用，但能带来快乐。我很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便捷优势，定期举行交换美丽废物的活动，让它们变成有用的废物。网络不但加快了信息的传播，而且丰富了交流语言。网民们用网络流行词沟通，已经超过了方言的使用频率。像美丽废物这样的流行词，有一定的语言效果，体现了语言的生命力。现在请再听一遍。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社交平台上的信息快速流动，打破了地区和人群的界限，已经逐渐形成网络文化。网络流行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当我听到美丽废物这个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个贬义词。这指的不就是光有漂亮外貌但没有头脑的人吗？跟年轻人聊天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废物在网络文化中指的不是人，而是用品。我的想法真的太过时了。美丽废物可以是文具、挂件、玩偶等等，这些东西的确让人喜爱，但有些没有实际用处，时间久了又不舍得扔掉。最有代表性的美丽废物就是那些在主题乐园里可爱的玩偶和各种冰箱贴。为了跟乐园里的卡通人物合影，人们不惜花重金购买的头饰，一旦离开乐园，就立刻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去主题乐园感受快乐，在购物节上放纵消费， 可能是让年轻人放松的方式，但实际上选择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那么的困难。因此，盲盒和福袋随之出现。盲盒里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开盲盒那一刻的惊喜。福袋这个名字很讨喜，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省去挑选礼物的时间。盲盒也好，福袋也罢，打开后就成了美丽废物。有人说，美丽废物尽管不实用，但能带来快乐。我很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便捷优势，定期举行交换美丽废物的活动，让它们变成有用的废物。网络不但加快了信息的传播，而且丰富了交流语言。网民们用网络流行词沟通，已经超过了方言的使用频率。像美丽废物这样的流行词，有一定的语言效果，体现了语言的生命力。练习二，到此结束。练习三，问题八。你将听到一段关于歌剧院里的指挥家的故事。你将听到两遍。请根据听到的信息，改正每句话里划线的词语。把答案写在括号里。请先阅读一下问题。
跟喧闹繁忙的大都市不同，这是一个海边小城。人们可以呼吸到带有海水咸咸的空气，跨出家门就能听到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时而澎湃，时而恬静，就好像是一场大自然的交响乐。然而，这个年轻的新兴城市缺少的恰恰就是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也许是机缘巧合，国家歌剧院的指挥家来到这个小城，亲手创办了爱乐乐团以及后来的歌剧艺术中心，把年轻的小城变成一座有音乐的城市。创办初期，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让已年过花甲的指挥家非常烦恼。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到处寻找合适的场地，在资金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终于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完成了第一场排练。虽然有足够的空间，但三伏天没有空调，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在指挥家的带领下，所有人的热情都保持得很高，听着钢琴伴着歌剧的美声唱腔，满身的热气和汗水好像被海风吹散似的，让人感到阵阵清凉，艺术已经融入大自然。指挥家明白，在这个小城里找到专业的歌剧演员不容易，他打破传统的思路， 大胆地邀请普通市民加入到歌剧排练中。主演请专业的，合唱队成员可以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年轻的公司职员，有退休的大学讲师，还有社区保安人员。小城的市民们把登上歌剧舞台当作娱乐来享受。音乐专业基础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反复训练后唱的也非常好，让高雅艺术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正是指挥家一直坚持做的。除了带领普通人参与音乐创作以外，指挥家的另一个梦想是真心希望观众能听懂歌剧。首先，指挥家与翻译家一起努力，根据中文发音和音乐的对应，把外语原文改写成观众能听懂的语言。这样，观众不仅能理解歌词的意思，而且感受到真实的情感。每一场表演开场前20分钟的赏析讲座已经成为惯例，只要指挥家在场，他都亲力亲为。他力求让普通观众不但看懂故事，更能听懂音乐的发展脉络，就能收获更多。小城对指挥家来说，原本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20多年，1000多场演出，交响乐团从无到有，指挥家用他会唱歌的手指挥着这里的海风和浪花，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小城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现在请再听一遍。
跟喧闹繁忙的大都市不同，这是一个海边小城。人们可以呼吸到带有海水咸咸的空气，跨出家门就能听到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时而澎湃，时而恬静，就好像是一场大自然的交响乐。然而，这个年轻的新兴城市缺少的恰恰就是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也许是机缘巧合，国家歌剧院的指挥家来到这个小城，亲手创办了爱乐乐团以及后来的歌剧艺术中心，把年轻的小城变成一座有音乐的城市。创办初期，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让已年过花甲的指挥家非常烦恼。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到处寻找合适的场地，在资金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终于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完成了第一场排练。虽然有足够的空间，但三伏天没有空调，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在指挥家的带领下，所有人的热情都保持得很高，听着钢琴伴着歌剧的美声唱腔，满身的热气和汗水好像被海风吹散似的，让人感到阵阵清凉，艺术已经融入大自然。指挥家明白，在这个小城里找到专业的歌剧演员不容易，他打破传统的思路，大胆地邀请普通市民加入到歌剧排练中。主演请专业的，合唱队成员可以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年轻的公司职员，有退休的大学讲师，还有社区保安人员。小城的市民们把登上歌剧舞台 当作娱乐来享受。音乐专业基础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反复训练后唱的也非常好，让高雅艺术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正是指挥家一直坚持做的。除了带领普通人参与音乐创作以外，指挥家的另一个梦想是真心希望观众能听懂歌剧。首先，指挥家与翻译家一起努力，根据中文发音和音乐的对应，把外语原文改写成观众能听懂的语言。这样，观众不仅能理解歌词的意思，而且感受到真实的情感。每一场表演开场前20分钟的赏析讲座已经成为惯例。只要指挥家在场，他都亲力亲为。他力求让普通观众不但看懂故事，更能听懂音乐的发展脉络，就能收获更多。小城对指挥家来说，原本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20多年，1000多场演出，交响乐团从无到有，指挥家用他会唱歌的手指挥着这里的海风和浪花，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小城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练习三到此结束。练习四，问题九，你将听到一段对童年照相馆主人王先生的采访记录，请听下面的采访，你将听到两遍，在唯一正确的方格内打勾回答问题，请先阅读一下问题。
各位观众好，今天我们带大家逛一逛童年照相馆，和这里的主人王先生聊一聊。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欢迎欢迎。
一走进您的照相馆，就好像置身在玩具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收藏馆，一个童话世界。可怎么看不到一台照相机呢？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啊。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就是我的初衷。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每一个走进照相馆的人脸上展露出惊喜和兴奋，像孩子看到玩具那样的，而不是一本正经来拍证件照的样子。
对对对，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您是怎么收集这么多玩具的？
我从小就很调皮，喜欢新鲜事物。不过30年前的生活条件不像现在那么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一个酷爱玩具的人来说，得到一件新玩具比过年得到红包都开心好几倍。给每一个玩具都创造出一个故事，是我童年最爱做的事。渐渐的，玩具收藏越来越多，多到
家里装不下。现在你看到的都是我的收藏，也是我的童年。
可是，作为一名职业的肖像摄影师，您不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吗？
哈哈哈，我早就不务正业了。我的父亲是一名插画师，他一直希望我子承父业。当我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我的目标就是看到我的作品挂在画廊里让人欣赏。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我一件作品也没有完成。我呆呆地对着画室的窗看了很久。当我一点方向都没有的时候，就玩弄起小时候的玩具，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拍照玩。有一次，我的女儿突然闯进了我的镜头里，我抓拍到孩子的天真与旧玩具的完美结合，顿时感到仿佛是我自己穿越了时空，回到了童年。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认真真地拍摄以旧式玩具为背景的人物肖像。
这样的创意组合受欢迎吗？
一开始，一些年轻父母在网上看到我的照片后，带着孩子来我这儿拍几张生日照或者全家福。这些父母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一看到我的玩具收藏就爱不释手，好像自己又回到童年一样。有些人会带着自己心爱的玩具来拍照，久而久之，我的照相馆不仅是一个拍肖像、拍写真的场所，也成了玩具收藏爱好者聚会交流、重拾回忆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照相馆里看不到照相机呢？
谁说没有啊？你看这边，不是有一台胶片照相机吗？你大概没见过这样的老古董吧？
哦，对呀。我以为这个黑黑的挂着大黑布的家伙是你的玩具收藏的一部分呢。
大多数跟你一样生长在电子时代的人都这么认为。不过，我还是希望坚持还原照片拍摄、成像和冲印最原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摄影师还是被拍人，都能放慢节奏，细细品味时间的意义。当然，我也不反对掏出手机玩自拍，这样也很快乐，不是吗？
说得太好了，谢谢您。
不客气，欢迎大家来我的照相馆体验童年的快乐。现在请再听一遍。
各位观众好，今天我们带大家逛一逛童年照相馆，和这里的主人王先生聊一聊。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欢迎欢迎。
一走进您的照相馆，就好像置身在玩具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收藏馆，一个童话世界。可怎么看不到一台照相机呢？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啊。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就是我的初衷。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每一个走进照相馆的人脸上展露出惊喜和兴奋，像孩子看到玩具那样的，而不是一本正经来拍证件照的样子。
对对对，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您是怎么收集这么多玩具的？
我从小就很调皮，喜欢新鲜事物。不过，30年前的生活条件不像现在那么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一个酷爱玩具的人来说， 得到一件新玩具比过年得到红包都开心好几倍。给每一个玩具都创造出一个故事，是我童年最爱做的事。渐渐的，玩具收藏越来越多，多到家里装不下。现在你看到的都是我的收藏，也是我的童年。
可是，作为一名职业的肖像摄影师，您不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吗？
哈哈哈，我早就不务正业了。我的父亲是一名插画师，他一直希望我子承父业。当我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我的目标就是看到我的作品挂在画廊里让人欣赏。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我一件作品也没有完成。我呆呆地对着画室的窗看了很久。当我一点方向都没有的时候，就玩弄起小时候的玩具，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拍照玩。有一次，我的女儿突然闯进了我的镜头里，我抓拍到孩子的天真与旧玩具的完美结合，顿时感到仿佛是我自己穿越了时空，回到了童年。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认真真地拍摄以旧式玩具为背景的人物肖像。
这样的创意组合受欢迎吗？
一开始，一些年轻父母在网上看到我的照片后，带着孩子来我这儿拍几张生日照或者全家福。这些父母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一看到我的玩具收藏就爱不释手，好像自己又回到童年一样。有些人会带着自己心爱的玩具来拍照，久而久之，我的照相馆不仅是一个拍肖像、拍写真的场所，也成了玩具收藏爱好者聚会交流、重拾回忆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照相馆里看不到照相机呢？
谁说没有啊？你看这边，不是有一台胶片照相机吗？你大概没见过这样的老古董吧？
哦，对呀。我以为这个黑黑的挂着大黑布的家伙是你的玩具收藏的一部分呢。
大多数跟你一样生长在电子时代的人都这么认为。不过，我还是希望坚持还原照片拍摄、成像和冲印最原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摄影师还是被拍人，都能放慢节奏，细细品味时间的意义。当然，我也不反对掏出手机玩自拍，这样也很快乐，不是吗？
说得太好了，谢谢您。
不客气，欢迎大家来我的照相馆体验童年的快乐。练习四到此结束。听力考试结束。
This is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